对象，如果根性利的，那就容易了；根性钝的，业障深重的，那就难了。所以难易啊，不是从佛那里来的啊，是佛教化众生对象呢有难易不同。那么那些很难成就的，要如何去帮助他？这真的是个大问题了。啊，如果不想方法帮助这些业障深重、根性极钝的人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们成佛可以说无指望啊。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化现净土啊，就是为这些人而生的啊，容易得度的，容易教化的，诸佛如来千经万论的度那些人呐、啊，没有办法得度的啊，这个才是业障深重的这些众生啊，通通劝导他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误会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度那些无知识的老太婆啊，哪里比得上大乘法门呢？比不上啊！这是他们看错了，殊不知佛是这个法门呢，没有想到这个法门超越了大乘，超越了一乘，不知道它是直接成佛的法门。所以这些业障深重的人，根性极钝的人，他一接受呢，那马上就成佛了；不接受呢，那慢慢来吧，还得轮回，时间那还久远得很呢。他为什么能信？为什么能愿呢？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年都参不透啊，都搞不清楚啊。这度了无量寿经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能信的人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成熟，他才能信，这真的不偶然啊！不能够接受的人，是过去生中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。这才把这个问题解答了。底下呢，在讲这个环境难易了。我们确实啊，是要选择环境。净土成菩提意呀，成菩提就是成佛，成西方世界成佛容易啊，诸实难。这个诸实不讲他方世界了。单讲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成佛难啊。为 净土众生说法义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阿弥陀佛佛光的普照，又得阿弥陀佛本念威神的加持。所以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忽然聪明了，智慧就开了，佛一说马上就开悟了。不像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诸佛菩萨来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我们也很难开悟。为诸事众生说见法有益，说顿法难啊。古德跟我们说了这两个世纪成佛说法呢，把它归纳起来至少有十种不相同。第一个，净土你常常见佛，你不离开阿弥陀佛了啊。纵然我们讲待业往生，在这个莲花里面有很多人问啊，无量观经上讲的下品下生要十二劫花才开啊，花开见佛无生的，这才见到阿弥陀佛了。那十二劫在花里头怎么办呢？诸位要知道，在花里面呢也见阿弥陀佛啊，见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啊，也见到文殊普贤的观音实质，见到诸佛菩萨的应化身，也见到诸上善人啊，确实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是四徒啊一生一起生的。三经合起来看，这个事情我们就明了了，就没有疑惑了。这个花开见佛是见阿弥陀佛的报身，不是见业化身。花一开呢，那就是十报庄严土啊，长吉光净土啊。可见得花没有开的那个时候啊，那叫凡圣同居土，方便就居土。花开是十报土啊，那么没有开的时候，这个佛与诸上善人呢都见到啊，这个就是平列的意思。而且花没有开的时候，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啊，到十方世界去度化有缘的众生，这个是不可思议，这是叫难信之法了啊。所以不离开佛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常闻法啊，闻法不间断。三经都给我们说西方世界六尘说法，不但佛说法、菩萨说法、诸上善人说法啊，鸟说法、树也说法，乃至于这个风吹这是魔王都说法 啊，六乘说法。所以你不会迷惑，不会推断。不像这个世间文法很不容易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第三，净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所接触的人都是帮助你提现，没有障碍。我们这个世界障碍我们的人太多了，啊，那就难了。净土没有魔术，这个世界是群魔扰乱了，啊，这就是难了。那么第五。净土是无量寿，这个世间呢是六道轮回，难易的差别可想而知啊。净土正三不退，那当然容易。而这个世间实在讲，进得少，退得多。你要不能往生，纵然这一世精进不懈，死了以后好，来生再得人生，继续再努力。可是这一转世，前世的功夫不忘得干干净净啊！这一投胎来之后啊，什么都要从头来起啊。虽然阿赖耶识种子力量强，学得比较快一点，依旧是从头来起的啊。那么总不能出生就开始学，不可能的啊。总都要到个十几岁、二十岁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耽误啊，就耽误十几二十年，啊，就中断了。所以这个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，这真的是退得多，进得少，啊，净土决定是一生成佛，这寿命长。我们这个世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要无量劫，这两个世界不能比啊！啊，这幕后讲为这个浊世众生呢。说见法很容易，大家容易接受，说顿法了，很多人不相信，不能接受啊。为诸事众生说与顿法有异，说净土混超顿法有难。这是难上之难。那么什么是愚顿法？其他的顿法呢？禅是其他的顿法，真的比较容易啊，接受禅的人多啊。接受净土的人呢，就少了。这个确实 是对学佛人当头棒喝。为诸事众生说净土，横超顿修顿证妙观，以此为这一句所说的呢，就是实相念佛的跟观想念佛。实相念佛接近禅，观想念佛呢，像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讲的16观，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，因为那个修行修观呢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要下功夫。说此无极居老修正，但持名号金灯不退，奇特甚妙，超出思议，第一方便，更为难中之难。啊，讲实相念佛，讲观想念佛，还有个道理，观还真不容易。啊，比较还能让人接受。这个法门怎么样？这个法门不必那么辛苦。只要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够证得三不退。实实在在说，相信这个法门真不容易 啊！你们诸位同学在座不觉得那怎么不容易啊？我们不都信了吗？如果你冷静去观察一下，去打听一下，你看看这个学佛的人有多少，有几个人相信念佛的啊，这一观察了，一统计呀，我这才真的明白了，相信这个法门的少。啊，学其他的法门人多。啊，这个法门的确是少中之少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奇特深奥。啊，奇是稀奇的啊，这个特是特别殊胜极妙啊，这个法门呢，超出思议，超出思议，不可思议，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去想，也没有办法去讨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诸佛的境界啊，连等觉菩萨都没有办法思议，我们谈什么啊？这是第一方便啊，佛度众生，所有一切法门都叫做方便法门啊。那么这是无量方便法门里头，这是第一方便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因为这个法门是能叫凡夫啊立刻成佛啊，他不是第一方便，那谁是第一方便？所以为众生说这个法门，那叫难中之难。我常常赞叹诸位同学，你们的 善根福德因缘都比我好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都一学佛了，哎，居然就信了这个法门，这个很稀奇啊。啊，我学佛了差不多将近40年才相信吧，你说难不难？啊，最初接触到这个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朱金斗老居士是念佛人啊，他待我非常之好啊。我那个时候26岁，他老人家70岁，很照顾我。我对于念佛法门不能接受，朱老居士介绍我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专修净土的啊。我到台中去是不是修净土的？不是的，去干什么呢？听说他讲经讲得很好，去学讲经的。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我当然不能反对，但是不能接受，甚至于逼着老师说出这么一句话出来：自古以来呀，多少这些高僧大德，多少有名有学问的这在家居士们，都修这个法门，说这些人都上当了，哎，我们这一生上一次当也无所谓吧。李老师这样劝我，我还是不肯上当。你就晓得这个多难呐！啊，我今天读这个难中之难呢，我有感受啊，啊，我感受很深吧。啊，我怎么样才相信的呢？我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说过多少次啊，我是从《华严经》里头相信的。啊，民国60年，我在台北讲《华严经》，啊。讲华严经就不能不深入去研究啊！啊，我讲了17年了，到最后这才看出来，文殊普贤这是华藏世界的后补佛啊，这不是普通人呐。他们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的啊！那么极乐世界一定有可取之处，否则的话，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、后补佛有什么道理要求生净土？这是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反省的因缘，然后我就密切去注意善财童子，他修的是什么法门？啊，这个一仔细去一看呢，原来他老人家修的念佛法门，啊，我这才领悟到了。啊，善财是文殊的得意门生，这个得意门生老师一定传，真传了 啊 文殊菩萨发愿求生净土，那么他传给善财的必定是正法，那还能传别的？传别的怎么说是他的得意的传法弟子？所以一定传给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，然后看他出去参学，果然相应。啊，出去参学，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，这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。我们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，啊，他第一个就是念佛法门。那么到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，你看善财的老师文殊，最后一位啊，这个善知识普贤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这善财一生圆满成佛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我是这一个因缘才认识净土，才了解这个法门，回过头来才留意净土三经啊，原来对这个三经看不起，没有看在眼里啊，啊，这才真正的搞明白了啊。这就是善根福德不够啊，摆在面前不识货，当面走过啊，所以我自己也很庆幸啊，很幸运，过了三四十年呢，还能把他找回来，还认识他了啊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有很多人一生呢都错过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所以我非常感激华严经啊，不是华严呢，我没有办法入净土啊。所以读到这个隋唐大德啊，他们说的这个是华严法华了，也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而已。我读了这句话了，比一般人感受要深得多啊！我很赞成，很同意，因为他说的呢，就是我走的路子啊！我是华严法华把我引到尽头来的啊，真是难中之难啊！所以学教的这些法师，能够归到净土，在历代上不多啊，实在是相当不容易。那么也正因为如此，故十方诸佛无不推我释迦，拼命为勇猛也。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法门成就无上菩提，又用这个法门帮助根熟的众生啊，这个根熟众生说得非常之好啊，这是欧耶大师在本经经题上所说的啊，解释经题，佛说阿弥陀经，解释这个说字啊，成佛的这个根基成熟了，所以他不是对别人讲的，是对成佛的人讲的， 根除。那么你能够相信，能够发愿，这就证明你这一生当中啊，成佛的机缘成熟了。啊，你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换句话说，你这一生成佛的机会啊，还没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一生成佛的大事。下面呢，给我们解释五住。啊，五是五种，住呢就是今天话所说的污染。啊，住是污染，不清净的。啊，那么一共分为五大类。第一个呢，基础。就是讲时间时代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说实在话了，这个污染呢，是一般人都能够觉察得到，不但觉察到，是深深的感觉到今天这个生态的污染，甚至讲整个地球的污染，这个污染环境要不能再改善的话，现在科学家已提出警告，恐怕50年之后啊，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。37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提出，这个世间已经开始在污染了。诸法聚会之时，戒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，彼不能动。啊，这个戒浊了。时间哪里会污染呢？是在这个时代里头，有许许多多的污染，我们称为这个时代的污染。啊，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，确实，如果不是待业横超啊，你要想出三界了生死，的确不容易啊。那么最近哪些污染造成这个时代的不幸呢？底下这个四种，第一个是建筑，建是境界，所以今天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，也想出许许多多的方法来改善。现在几乎啊，差不多开发中的国家，即使是地方政府，也意识到了这个环境保护的重要，讲求环保啊。那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？我们根据佛法的理论事实来观察，效果不会很大。道理在哪里呢？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说， 报随着正报转啊。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，环境的污染从哪里来的？从正报生出来，正报是人心啊。所以心静则土静，心是正报，土是依报啊。心清净了，环境自然就清净。那么我们想想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人心的污染，思想的污染，见解的污染，精神的污染，这个太严重了。如果不能在这上讲求保护啊，净化人心，单单从外面环境上去做，不会收到效果啊。这个治病一样啊，今天要本末兼顾啊，本是心地的污染，末才是外面环境的污染啊，所以治这个病是，这是治标不治本，决定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么讲求治本，也就是净化人心，佛法确实是很好的方法。佛法里面特别呢是念佛这个法门，但是这个法门呢真的是难心之法。我们读印光大师的语录，他老人家晚年呢曾经在上海主持一次护国习斋法会，这个法会呢一共是七天，最后一天呢传授三规五戒啊。当时有弟子把他老人家所讲的这本记录下来，印成小册子流通很广，我们读到之后，你看他老人家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，用什么方法护国，用什么方法习斋，念阿弥陀佛啊。他老人家提倡的戒杀吃素念佛，这个不但可以习斋，同时也能护国。我们今天这样讲谁相信？难信之法了，但是它真的有效，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显著，第一个是念佛净化人心，戒杀吃素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所以这效果马上就见到了。可惜一般人不相信，认为这是迷信，认为这是宗教，这就糟了啊！这众生的共业那都要遭难了。所以这个见着就是你见解上错误了啊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啊，能够净化人心净化世界，他不知道。无力时邪见之身，这 个把这个错误的见解归纳成五大类。历史啊是比喻，这个史在古时候啊，就是衙门里面当差的，这个官府派他去抓人的，他去执行的。那么有一点像现在的刑警队，就是这个刑警队。吏呢，他很厉害，啊，很猛力，啊，那么就是这五个，啊，五个这个刑警队，五个这个是衙役，跟着你，那你就麻烦就来了。是好人绝对不会有这种跟着啊，至少的说有这些人跟到的人还没有拿到你，你已经是严重的嫌疑犯了啊，他跟到你啊，他不放你啊，这是比喻啊，用的这个比喻。那么这五种呢，第一个叫身见，第二个是边见，第三个进取见，第四个进取见，第五个是邪见，啊，这五种。那么这五个简单介绍一下，身呢就是身体，一切凡夫都把这个身体啊执着是我，这是个错误的见解。身不是我啊，身不是我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说身不是我，人家说这个人头脑一定有问题。身不是我是什么？佛说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和那个衣服一样，这衣服是我所有的，它不是我啊，身是我所有的，这就对了，这个看法就正确啊。我所有的可以舍弃，我的衣服不要了，换一件很容易的啊，身体也是如此啊，邪身瘦身就跟脱衣服换衣服。你在这个上见解正确了，这个生死就没有痛苦了啊！生死什么呢？换个身体而已嘛。我有没有死？我没有死嘛，这换身体而已嘛，就好像衣服脏了脱掉换一个新衣服啊，就那么样自在啊。一切众生呢，因为执着身是我，那个生死才有大苦。那苦难从这来的，这是他看错了啊，误会了啊，所以产生这么大的痛苦啊。那么一切为这个加深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不值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，第二个是边界。这个边界呢，就是执着两边，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相对的啊。科学家了，这发明相对论呢，我们世间人认为了不起。这个相对的在佛法叫边界，说的不好听的就是偏见，是错误的见解，不是正确的见解啊，看错了啊。譬如学佛的人啊，那就不学佛的人执着断肠两种见解，这种常见的认为什么人死了没关系，来生还是人生啊，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，这叫常见啊，狗死了还是狗。另外一种呢叫断见，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，还有谁知道，这叫断灭见啊。 不晓得他还有轮回呀、啊。那么这是像这样的说，两边长短两边的说，这种见解是错误的见解，没有把事实真相真正的搞清楚啊。这个见取跟戒取呢，我们中国人讲的沉静啊，一个是因上的，一个是果上的。明天差不多啊，可以能够把它介绍完啊。这是因上沉静跟果上沉静，平常也都讲的很多。邪见呢，凡是不属于上面的四种。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在邪见上啊！这些错误的见解蒙蔽了啊我们的智慧，蒙蔽了真心呢，所以叫浊污染，这心地上的污染。见浊中啊，非不假方便之行，彼不能懂啊。就在错误的见解里面，一定要有第一方便，我们才有办法成就啊！不是第一方便呢，就很难成就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见解错的太多。